重生跟同为生儿女的关系，刚才已经讲过了一部分。重生是成为神儿女的条件，如果没有重生，我们里面就没有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生命，就不能称为神儿女，因为生命的本质才是儿女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说完的话，您就是过继的，或者叫义子，就是你可以有各方面的权，包括继承权。大家看过一个著名的电影叫《金丝线》，金丝曾经在海上救了一个罗马的元帅，那个罗马元帅后来就把他过继承自己的儿子。当时在罗马国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形象，他成为你家的儿子，你就相当于他的儿子，你得到全部儿子的地位、继承权和权利。所以大家看电影里面这个还是戒指戴在手上，他凭这个戒指，甚至比拉多都不敢挑战他，因为他是某元帅的儿子。但是没有血统关系，只有权力的继承，而没有生命的继承。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双重的，一方面神借着我们相信他我独生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救赎，从他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神如果不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没有一个人会信。不要以为我今天信了，我是某某人传的，我就信了。所以某某人也觉得这是我的果子，你说我再来信了，将来要给面前来说。你有九个子，我有十个，你有什么？你有二十个，那二十个比你十个强，错了。我们今天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收割了，神都已经把生命赐给了，到了时候了，让你来收一下。收了以后，在神的面前，神就奖赏你，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看你努力了，我收。其实严格的来说，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与他的爱相称。使我们能做一点点我们该做的，不至于说到他的面前很羞愧。因为神一生所招来的人，他是在创世之前就定下来，你不去收，只有别人去收。所以有机会你能听到，我们感谢主，你能听到的，传给你的人应该觉得，哎呀，我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给他传，把他带进来，这是我的福气。所以这个不是果子的问题，而是你去做仆人，做仆人当做的事情。而重生是从神来的，他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里面，你的心就改变了。原来你的心是一个石头心，圣经上说石头那么坚固，对任何事物没有反应，神先把你的石头心改成肉心，于是你就有反应。举个例子，就是说，从这个你的生命，你就对过去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看法。你对神从不信，哎，就让你信了；你对自我从肯定，就让你否定了。你都觉得自己很好，现在看见自己很坏，那么好和坏是相对的，怎么是好，怎么是坏呢？那很简单，神是圣洁的神，人是污秽的人。人跟神之间是不可言喻的差别，人就活在这里。但是当他活在这里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也不愿意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反而以罪为乐。罪为他的享受，罪就是他的生活，甚至说罪就是他生命的表现。因为他那个自我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我，他活在这个自我中间，活在一群有为自我的人活着的人间，活在一群都是在最终的人中间，他自然以此为乐，以此为正常。如果有一天他听到福音九个人有罪，他首先一点是反感。很多人你跟他谈有罪，他第一个反应是很反感，我凭什么有罪？我是好人，我比谁都好。我见过一个人跟我谈，他都相信耶稣基督，什么儿子什么都信，只有一点，我没罪，我没有罪， 心里想你没有对你心里要生产。一个人他无论如何到了耶稣基督面前，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当神的话进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会为自己这个罪痛苦。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因为他里面那个生命改变，就造成了对事物的本身有了一个新的观念。我们说这叫生命，这个生命从哪来？神就是圣灵赐给我，于是我就有了神的生命。当我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这生命的角度成为神的儿女。同样的，神就赐给我一个与这个地与生命相称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个生命的联系加上一个地位上的法律的肯定，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这神的来说，我们都有话说，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承认我，因为我有你的生命，因为圣灵在我里面见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立誓也就成为神的儿女，也是重生的后果。重生、生命、立誓，它是三个联系的一环，三个联系的一环。从此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首先要记住的一点，也是我们反复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神所赐的生命，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是神的灵住在我里面。仍然要强调一点，我今天不是因为有了神性而成为神的儿女，而是神赐给我一份他给我的独特的生命，从他来的，是给人的生命，没有把神的生命给神的生命给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是世人截然不同，也跟所有的宗教截然不同。这是我顺便谈一句，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一谈到宗教，我就是把基督教除外。我所谈的是人自己所创立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相信有什么呢？有来生。他相信经过他的好的行为可以得到来生的好处，甚至他可以进入一个超然的境界。佛教不相信有灵魂，这个佛教可以成佛，所以佛教有很多不同矛盾的观念。但是共同的一点，今天我们不多讲，就靠行为或者叫行功德使自己提升到一个高超的境界。这个境界可以是天堂，可以是西天极乐世界，可以是道教的三十三天。你不管到哪去，你都提升了，你不再是一个人的地位了。那是什么呀？那成神了，人就变成神了。人靠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你具有相当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叫长生不老也好，叫什么也好，你会发现这个人成为什么。所以佛教说人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自我的完善进到这个境界。伊斯兰教虽然相信有一个阿拉，这个阿拉不过就是一个标准而已，还没有入学。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你就会进到天堂。带着别人练修炼的结果就成仙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宗教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靠行为使自己深入一个与人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造神的过程，是自己可以成为神，达到一个神的地位，不是大神，也是小神。所以我要看伊斯兰教的那些人就在天堂里大吃大喝，这个我们就去具体谈。但是我们 这个神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群要灭亡的罪人，唯独记得神怜悯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把我们挽回到他里面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他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得到了成为儿女的所有权利。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权呢？我想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今天下一段要重点的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有了哪些权。我讲第一点，成为神的儿女很简单一点，刚才讲过了，我就能做他父亲，而且我从心里讲，我这个叫从心灵的深处呼叫阿爸父亲，是我爸，我非常生命中间联系的爸。这个爸叫出来就是里面叫，这个爸就跟生命里面有一种联络，当我叫到爸的时候，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做儿女的权利。我的爸要保护我，我的爸要帮助我，我的爸要为我的一生的成长负责任，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我的爸也是要为我的一生成长负责任，因为孩子刚生下来，这父亲呢就有他的抚养权，抚养权也就是父亲的责任。这孩子交给你，你抚养成人，你要教育他，帮助他，使他一直成为一个完成的人。在这过程中间，我就有一个做儿子的权利，我就可以要求我的父亲，爸，这一辈子我要是不能成人，我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不能成为我独立的人，不能有我个人的因素在内，重要一点，你这个做父亲的，你必须尽全你的责任和权利。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父母，所以我们的孩子被教育的有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真实认真的把自己孩子带成人，我们的社会里面就会避免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在我的身上施行他的父权，同时我在神的面前也有我的子权，我可以向我的父亲说，父亲你要帮助我，你作为父亲绝不是一个好好先生，绝不是阿拉丁的神灯，也绝不是观音菩萨，有时候拜一拜求一求拿手一摸要什么有什么，不是这样的。父亲就把该给你的给你，不该给你的不给你，根据你的年龄长大的程度为你安排一切，剩下的就想着孩子该上小学，还得想哪学校好，为了孩子上学我们自己俩该怎么攒钱，怎么培养他，一步一步让他自己发育。现在很多人的学前给孩子灌输很多东西，有的呢我们觉得过分了，那么父亲母亲的爱，爱的不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他正经的要他学，不要叫他亲人，但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在创造之前就定好了一个培养计划，你今天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他预备好了的，然后他要开始在你的身上行使他做父亲的权。你认为面前只有你儿子的权，因为他不会培养一个与他无关的人，这儿子的权利就有一个关键的权利，接受父亲的管理、培养、教导。这个是别人享受不到的，这大家都知道，也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感谢神，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叫出来，是吧？今天我是你的孩子，从今天起，你在我的身上，你有完成的事情，你来教导我，你来帮助我，你来引领我，你来启发我，还有一个，你来管教我，你来责罚。做父亲的就有责罚的权利，责罚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成器，
凑着说要限购，限制量合法。所以大家看，圣经上对于管教这个事情，也放在作为一个儿子权柄里面，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正确对待的。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五节到八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你所爱的他必管教，也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如果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圣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父子不是儿子了。甭管是个父亲子，现在很多人没有父亲，单亲家族，那个做父亲的根本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他根本不会管你，你不是做你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如果成为什么儿子，有一个标志，不但刚才讲的还有果子是标志，他就看他父亲有没有管教，看谁管不管你。我们信主越信主时间长，我们对主的管教体会有深，是真管。如果他做了什么努力来就感受到赞美，就我求了什么就给我什么，这个证明啊，实在是也算见证，但是那个层次差得很远。如果更深的见证是讲我如何的受主的管教，我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我本来是怎样错的，我怎样的现在最终答不出来，我怎样现在错误中间离不开神，怎样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手管教我，说话我，鞭打我，然后我回转过来，这样的见证是更让人感动。明天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没问题，个人是什么儿子，他真有神，神管他。如果说一生到晚就是说我得什么得什么，我怀疑他是个什么儿子，那你说不对啊？做儿女向父亲求，谁能不给呢？做儿女的向父亲求，神会给，但是神只给合乎你现在真正正常需要的。你不该要的不给，不给可能证明他是你的爸，给不一定是你的爸，对不对？很多人学话这些都是你做的，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最后就是石头变坏了。同样的，在今天的世界中间，为了迎合我们的私欲，我们也有一个过去的老爹，刚才讲了叫魔鬼，现在他仍然喜欢代替神，仍然喜欢让你求他，他给你点什么好处。所以圣经讲的，还是耶稣说呢，你若俯伏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不要以为求什么得什么就是好，求该求的得到了，求不该求的得不到，而且能够被神管教，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证明，证明这个人更有神。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不仅仅将来我们的灵魂得到救赎，将来我在神面前，我在神的国里可以与他做王，而且在今生今世中间，我们有机会受到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来管教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助力我们，好在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大，能够把神的生命表达出来，这就是什么目的。而且这个机会也只有在今生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他的权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也有我们所要的权，都有权。刚才讲的是神的权，我的权，我们不但能呼召阿爸父，我们还能够得到作为儿子的所有的继承权，同时也得到神在我身上施行引领管教的权。而这个管教的权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那么谁具体来在我身上施行管教呢？谁具体来引导我们呢？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自从我重生圣灵进到我里面来以后，他 就代替住来做成这一切，同时他又代替死来做成保护性的工作。同时我们讲到代替的时候，不是说复活节的天上座的无事你交给圣灵，而是圣灵在哪里复活节也在哪里，因为他们三位原来就是一。这时候你当我们搞清楚的时候，就自己来做，这是圣灵做，但是我们永远在父的关怀下，永远在耶稣基督的帮助之下来得到这一切。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得行圣灵的人，得行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得行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体呢。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死。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父而死，心灵就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随从肉体活的。你们要顺从肉体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不死身体的恶体，必要活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稍微的多念一点，是为了使大家知道，一个信徒是神的人，是绝对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当他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死。这个肉体是什么？就是你的情欲，你今生的喜好，你为自己活着，你讨自己的喜欢，你满足自己的愿望，你金钱，为女色，为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活在里头，甚至你可以发达，你可以今天就是你一个伟大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抱负，甚至你可能想为社会做些伟大的事情，甚至你可能想做一个科学家，所以你一生一世的生命没白活。讲了半天，在这些东西也叫体现肉体吗？原因是这些东西你满足的是自我，自我已经远离。当你满足自我的时候，你的表现是正面的也好，是反面的好，是高级的也好，是低级的也好，你的心里没有很做自己。当你做自己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死，因为你里面没有很。但是有一天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来体贴神的灵的人。这里面有没有增加呢？有增加。我还喜欢那些东西，但是我的新的生命圣灵要告诉我说，那些东西你不可以再喜欢了。你改变了，很奇怪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当他为自己活的时候，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自己成名，他有些发明，有些创造。当神的灵进到他里面来以后，他可能还是个科学家，但是他为什么活？他做的是为了满足神的心，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一个医生，他过去治病的时候，他是个好医生。当神的灵进到他里面以后，他的好是不仅为自己，更重要的，他真正爱神，同时他去爱人，那个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正面的东西本身尚且有一个属神和属肉体的区别，那反面的东西就不必提了。一个真正有了神生命的人，他就不会再去爱慕他的肉体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说吸毒是因为基因造成的，很多人说同性恋是基因的原因。基因从哪来？基因从罪来。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了罪后，那个罪性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你归罪于基因也好，可以做出来就是你自己啊。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在美国一个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里面就有非常深刻的同性恋的倾向，但是他拒绝自己的身体，他说我不能生，很痛苦。痛苦到最后，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 去犯这个罪，他就自杀了，他流了一封信，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罪，但是我应该拒绝，我拒绝不了，我抵抗不住，我也不能犯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一般不一般的人。但是基督徒信了以后，他这个经历就没有了吗？奇怪吗？他就不但能够抵挡，而且从他里面他就拒绝了。听到的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进到里面，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空气的改变。所以啊，这里是十一节其中有一句话，叫做那在基督耶稣中死里复活的，也就是坐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是你们自己的身体活过来。这件事情是非常深刻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天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但在今天基督徒也会照样体现，你在身体里面有神与同在的时候，可以发生很奇妙的事情，是人所不能够达到的。刚才我讲的比如吸毒也好啊，其他的问题也好，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有的人是一天都离不开烟的，一天要抽多少支烟的，进了这以后一吸起烟来就觉得不舒服了，干脆就不能吸了。或者有的人就靠着什么恩典就拒绝就过。今天神做很多奇妙的工作，有人说他替你做，叫你看见他的荣耀；有人说他让你去努力做，叫你有机会得反馈。不管怎么样，这父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管教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是欠肉体活的。什么意思啊？肉体不是我的债主，我不是你的奴隶了。现在我现在身上还有我的肉体存在，但是这个肉体对我来说已经不能够来辖制我了。我靠着什么恩典和力量，我就抵挡了你，我就对阵对阵对你为死地。这个其实是一生我们说的更新的过程，这个更换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底，但是日渐日渐在我们身上就显出这种奇妙的经验来，证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确实全能的神。告诉我们说，若是说神做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是做不出来。假如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个性，他可能做一件事情与众不同，那我们说这个人有一个个性，作为个性来说，不能成为一个普遍性。但是对于大群人都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是个性了，我们说它是普遍性。那么普遍性就形成了规律。什么叫规律啊？就叫做信神进到神里面，神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有一条生命和圣灵的规律在我里面，使我进到一个新的规律里，我就能做成过去我不能做的，我就能抵挡我不能抵挡的，因为这就不能够再辖制我。我有50万叫我去吸毒，我也不干，我干嘛呀？因为我活着的目的不在于自己活，关键就在这，我的生命是神赐给我的，我活着就为他了。所以基督徒，当你活着为神活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就是神的生命决定的，让神给你一个机会和自由，让你去告诉神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活。从阿巴父的呼叫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同样的表达了一个更深层的爱。这个爱更深层的爱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愿意为我的主摆上我一切，牺牲我的一切，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如果人要奉献自己，觉得很困难、很困惑，那就需要他自己思考：你到底这个生命是谁？当然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奉献自己很困惑的时候，他还是个基督徒，因为他在那困惑，他在那思考我应不应该。一个不信的人，他会张嘴说奉献我自己，他必须要感动自己，那嘴里说白话，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带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像父亲领导儿女一样，而父亲领导儿女最根本的在基督徒身上首先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十三节所说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就是信仰基督以后一个最开始最基本的表现。 原来你恶行就是你的全部组成的点里，你从心里的出来的就是恶，你的行的也是恶，你爱的也是恶，这个是原则也好，自信也好，是你里面固有的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就说是自信。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可以表达的很高尚，你可以表达的很低级，但是如果从你里面的自信出来，高尚也好，低级也好，都在这个范畴里面，这是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我们就说恶行、罪行里面是激烈的，容易被人体会。哎呀，我原来就知道，那法律就是不许可，文化就是不许可，这个通常的道德范围之内，我们怎么体会？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说，还有一种道德范畴之内，但是你体会不了的，是人们共同所赞许的，但是仍然是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这个东西仍然在这个范畴之内。不管你的这个东西怎么伟大，那么今天存在我们背后的，是从里面生成最基本的生命开始，就要做成这个工作。从你们这种长大，就要在我们对这些东西逐渐逐渐的认识上，而开始的时候就从最低劣的、从非理的那些东西开始。你表面的、明显的，一点点对不进去，对不到你们最深层、隐而未现的，我自己都认为是好的，有一天谁会让你看见？这些东西仍然是恶习，仍然是自私，仍然是瞒着自我。所以这就是一生一世就这么活的，而且这种活法是人根本不容易，这种活法也不是你能模仿，也不是你能仿效的。因为生命是一个律，是一个规律，当圣灵和生命的规律在我里面运行的时候，我就必然会体现到这一切。于是一个基督徒就会对圣有一种抵挡，乃至于毫不含糊的拒绝。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还扛不过去，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会有力量，而在关键的问题下，我相信基督徒能够毫不含糊的拒绝，因为他的理念不再把自我放在第一位。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活，不为神活，他就会有力量去抵挡。圣灵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有这样表现，有这样表现的人就见证到圣灵与我同在，我里面有神的声音。这样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很多，现在在座的人，刚才这位弟兄说为五十万这个是之后有人就死了，我们有弟兄你们给多少万非常讲的，对，你收回去，我受不了，我是信教，我是基督徒，你给了我，让我难受，我明白。啊，该当不该得是一回事，拿了难受是另外一回事。亦或者我人活着，我就吃饭用菜，自己快乐，我也比犯罪作恶，自己痛苦强得多。而基督徒更不仅仅是这样，如果里面那位神是圣洁，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应该是圣洁。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走一条拒绝罪、对付恶行的道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给我的父亲发自爱、发自尊重的一种称呼也好，一种表达也好，是我们的生命中间一个深层的联络的道理。第三点，圣灵印证我们神的恩。刚才讲了，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神的恩。那么圣灵如何印证？这句话如何体验在我们身上呢？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能体会。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体会。圣经常常开启我的心，使我从里面能够体会到什么好，他怎么光照我，怎么引导我，怎么怜悯我，怎么责备我。圣灵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方法来让我们体会到的同在，而这一切 有各种表现形式，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表现形式中间，我们确切的要把圣灵的引导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不要只强调神迹，只强调奇事，只强调特殊经验什么声音，只强调意象意梦，这些东西是客观上有的，但是那些东西绝不是主导，因为那些东西是可以模仿，魔鬼可以给你一个假象。现在不少人练功练练练，他很快就能看见如来佛，有的练法轮功的人能看见他们的比较底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在座在座的弟兄也会告诉你，一练之中他就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得什么好处了，听见什么了，回味提出去了，都有的，可以模仿，但是这是罪恶，是模仿不了，因为魔鬼本身就满了罪，他就是罪，他可以假冒各种各样的好处，他就是不能假冒圣洁。所以刚才讲的快乐降临就是罪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我们永远中仰望他的时候，他确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安慰，当我们在极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所赐我们极其内在的平安充满了我，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体会的。还有刚才我讲到了，我出了错，他在管教我。这一切，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的方面有所体会，体会到什么？体会到圣灵的体会。还有圣灵了没有？
有。
当你吸收圣灵，是你智慧，是你懂得他的心，是你能够明白圣灵讲的话。所以进入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真正的进入了，你不可能懂的事情，现在你懂得了，真是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责任。这个永远自由的盼望，是我们今生看一切的万事如粪土，都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所盼望的不是有一天我进入极乐世界，不是我盼望进入天堂，那里头是如何如何的显示。佛教的极乐世界是个人得到极大的快乐，基督徒的天堂是得到极大的享受。基督徒要看吗？看谁？要见到什么吗？我醒的时候，我得着你的念，我就心满意足了，就非常讲。哎呀，我的神，我的父，我的主，为我死，为我流血的主，我今天见到你，我的爱在你的里面，你的爱在我的里面。从今以后，我与你从今以后永远永远在一起。从以后，在你的里面被你成全，我就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欢欢喜喜与你同在，去做你叫我所做的事情。从今以后，我不再被约束。不再受罪绊倒，我是一个在基督里头真正自由的。重要的一点，神的账目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爱在我里面，他要与我同在。所以马丁路德说：“离开了耶稣基督，天堂里面你也找不到上帝。”如果你想在天堂里找到耶稣基督，那你找到快乐，那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天堂跟地狱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基督徒永远是从神出来，经过神的引导归于神，我们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神里面。我们所要的是神要赐给我们，那一天我们见到他，我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悲哀，那是因为我见到了我所爱的神，我所爱的主，他呈现了我，我在他的里面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这个愿望，而不是说呀，我现在又说我死了上天堂，我就不下地狱了，我不就不受苦了。一个人他的心目中只有自我和将来的幸福的，他不会这样，因为他的目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他的中心不再是自己，那是神。
被我们感觉住。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的儿女的位分的时候，魔鬼就不再辖制了。当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有了一个新的观念，他是我的父。我所求的，我们求以前，我的父亲就知道了。他在创世以前就知道我今天需要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欢欢喜喜地在他面前，一个儿子来到父亲面前的心来求告他的时候，他就安排一切让我看见他就是爱我们。所以彼得为什么这样说？要卸下一切的忧虑。彼得说：“你们要卸下一切的忧虑，因为他供应。”今天很多时候，苦难临到我们，难处临到我们，忧虑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体会我们的神顾念我们。当将你的忧虑交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应当有个挂历，只要凡事就在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苦难你来吧，艰难你来吧，不顺利你来吧，各种各样的让我不痛快的事你来吧。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让我有机会和体会我的神如何爱我，如何引导我，如何激励我，如何管教我，使我长大，使我成人，使我更认识他。这些东西是我们基督徒的必须性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终极是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有盼望，盼望见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今生神要修理我们，要救赎我们，要完全成就他的圣洁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所以基督徒要受苦。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刚才我们念过了，我们为他一同受苦，也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基督徒必须要受苦，心灵的苦，肉体的苦，各方面的苦。为什么？这个苦能使我们的心更强大。这个苦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顾念。这个苦是实在的，就是要对付我的肉体，对付我的情欲，对付我的败坏。我想脱离我的败坏，我不受苦行，我不靠着神去抵挡在我身上那些罪的痕迹，我能过去。我不受苦，就不可能得荣耀。神就能这么记住，每件事情神都叫我们荣耀。一个小小的习惯是你在我身上，哪怕小的不得了，但是这个小习惯不能荣耀神的时候，我会经历很多年的挣扎和跌倒。但是我只有一个愿望，主，我坚信你必定要我做，因为你是最爱我的神，你知道今生让我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感恩只有赞美，因为我们的忍耐必定得福，我们的忍耐必定有收获，我们的忍耐所要得到的不是自我的满足，乃是我的神里面得到的神赐给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说我今天讲了大家听了一堂课，于是我来心里看看，于是我就变了，而是生命在我里面，神来教导我，引领我，使我里面逐渐逐渐的把这些情形成为我自己里面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谈半天，谈到做神儿女的福分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从未想过的。因为这个从未想过，就证明是神给我的。因为在我的人心里面想的只有我自己的好，怎么能认识我呢？如果不是你，他再想半天。包括国家有多大的好处，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国家的好处竟然与自我的好处连在一起。但是今天神让我们超越世界，超越自我，超越的有限进到无限里面，超越的相对进到绝对里面，超越的黑暗进到光明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的，同时我们要为这个付上代价。这个代价也不太难，因为神帮助我，他帮助我力量，我就能 我们每一位经验的干涉，我们今天曾经经过多少代的难处，因为我们今天都能够在我的教经上说呢，我有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孩子。我们不能证明说不是我能胜过，那是我有了你的生命，你的帮助我加我一点，还有这个小伙子不管怎么样要逐渐逐渐长大，逐渐逐渐成人，逐渐逐渐接受丰盛的，这是真对我们的恩典。